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可以跟你一起来分享生命生活啊。今天来到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又好快乐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文字的菜肴。上个礼拜记得吗？我们请杜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煮康德，不仅是他的道德理论，我们也谈到黑格尔，我们也谈到齐克果他们的只字片语里面的思想脉络。如果你觉得哎呀，什么黑格尔、康德啊、齐克果都可以变成文字厨房的美妙菜肴，那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喝到那美好的汤肴怎么办呢？哎，请你上嘉音广播电台的网站，你到了快乐送到家节目，那我们重复的你可以听，按着你的方便时间。那我们有 Podcast， 也欢迎你去点播，那你就可以捕捉到我们每一集精彩的节目，包括文字厨房里每一个中破塞他们很独特的手法做了独特的生命的菜肴。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杜哥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杜明翰，世界展览会十年的会长，以后卸下来了以后，能做整个亚洲助人的展览会的这等等的连结，真的他一生就像一块饼在上帝的手里拨碎了，递给众人分享。所以如果你对杜哥的故事还不熟，你可以问谷歌啊，你就可以看到杜哥杨雀美好的宽恕的故事。今天他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用他的知识的服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谓的弟兄姊妹都透过思考的活动，透过去思考星空下的人类的存在，跟你头顶上的星空，去感受到你受造奇妙，可谓非等闲的你好好的珍爱你的一生。这就是杜哥不管是他们的生活还是他们的一生都传达出来的信息，都让我们觉得我们受造奇妙，可谓是上帝的儿女。好，我们今天快快请杜哥跟我们打声招呼。杜哥你好。
哎，凯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有看到你围裙穿好了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我们都准备好今天的菜肴。杜哥，记得你上次把康德煮啦
康德的思想啊，
对，
拿出来。
对，
但是上次我们谈到他的那个就是实践理性批判，他的道德原则，对不对？跟他的信仰的关系哈。但是康德他还有一个在那个实践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前的纯粹理性批判。你刚你有在跟我提出，你有问我说，哎，那个先验哲学的概念有没有？
这也是他的一整，
对，
一个概念哈。上个礼拜没有煮到这一道，上个礼拜煮到的是最文青的一道。你看啊，他说我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的思考，就越在我的心灵中注入新的和持续增长的敬仰和敬畏，那就是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个上个礼拜杜哥好精辟的去解析康德的内在的思维活动。嘿，那所以你对康德又想到他了什么了，是不是？
没有，就是因为因为他其实有几句话其实非常的
精彩，
很精彩的，非常有气魄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他谈到，他说人为自然立法，换句话说，他说人在一个主体，有个主体时空观的概念，人在时空当中，他把人的那一种感知能力哈，那种天生的，他提得很高。换句话说，康德是完全把人看成是那一种有灵性，有超越性的存有。
是。
啊，那我觉得这一点啊、虽然纯粹理性批判大家都在谈的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啊、那个思辨是谈到经验主义或者是这种理性主义当中的一种调和、可是你在他的这种很有气魄的一些对人的那种，你可以看到他对人的定位啊，是非常非常尊贵的，
对
人的那一种定位，人对于神所给人的那种治理大自然的那种、那种定位、
是
康德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是、难怪他里面是有敬畏的，他敬畏他头顶上的星空。
对，所以他谈到这些思维的这种，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的、知识为什么可以有、我们的知识来源是什么、知识论是怎么回事，他就是说先天观念后天经验这两个其实是并存的，
是
这两个都不能够少。好，他也讲一句话，他说思想没有内容就是空的、直观没有概念就是盲目的、他谈到的就是说从感性知性到理性、这个过渡、这个从在一个时空的这种人是被放在时空当中的嘛、这都非常非常思想性的东西，对不对？那人的这种吸收知识吸收资讯，然后到了判断整理。好，所以他说科学的起点知识的边界，就是这种知性就是科学的起点，就是知识的边界。所以在人的这种思想，你所能知道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其实每天都在吸收很多的资讯，对不对？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增加你的知识，而这一些的思想你去形成你的判断、形成你的人生啦，其实是这样，
是
对不对？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
是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说快乐是人的选择，对不对？好、那你思想啊，你怎么做决定呢？一直到你的理性啊、你怎么去把这些你所吸收的所有东西整合成一种能力出来？
是，
但是他在这个纯粹理性批判里面，他就提出来，他说人要靠理性去超越那一个边界。虽然是有冲动，可是做不到、因为那是理性的幻想。如果人要超越这个理性去 touch 到去 reach 或者去谈到灵魂的本质、宇宙的本质、上帝，他说不可能，痴人梦想，不能的、他就在这个当中，他把人的知识界定的清楚了。换句话说，我觉得他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是，所以杜哥，我就想到一个人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整个思想的边界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神学的开始了。”
这样讲也是对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因为你看康德这么样的一个大师，他还是说不可能，你要把。
你靠你的理性，你要去了解上帝吗？
把上帝想到清楚，没有啦。
他说：“对，他说不可能。”
痴人说梦，
痴人说梦。他说：“人没有办法纯靠理性了解宇宙的本质，
对，
没有办法了解灵魂的本质，也没有办法了解或证实上帝。”
是，
康德讲得很清楚。
是，那是另外一个境界。
我觉得他这是一种谦卑。
对，因为那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的境界。
对对，
所以他那句话。杜哥跟我们念过了，我还是觉得真的很棒。他说：“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
德
的
法
则，我的星空。”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云上太阳》啊，对不对？好像真的那个星空，他写得很文青，其实就是他里面那个敬畏之心哈、好，谢谢杜哥再给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做一点点康德的补充，也让我们看见。哇，好丰富哦！当然，我们就是哲学浅浅谈，让你不会觉得说，哦，好像好深奥哦。那透过杜哥，他不管是在企业也好，还是在助人的机构也好，还是他一生的志业，服侍上帝的心智也好，其实他就是很接地气的，走在人间的。所以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活动来效力于，让我们可以存敬畏的心，好好思考上帝。那不是无神论，那是对上帝最敬畏跟最渴望的一个思考的活动的现象。好，那我们 音乐过后，就让杜哥今天来跟我们谈谈，看他要今天要煮哪一道菜。好，我们准备好你的笔记本，也请杜哥喝一口水，我们音乐过后来开讲。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杜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谈哲学家跟他们的思考，好好玩哦。嗯，好期待听了我们这一阵子的节目，你不再怕哲学。哲学其实是一个思考的活动，哲学是让我们对于真理是越思考越清晰的去辩证它。上帝虽然无法用我们的理性去解释或是明白，那康德说的是痴人说梦话，对，上帝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哲学有人说它的尽头就是跨境的神学，务必要存敬畏的心去认识上帝。好， 我们快快请杜哥上场来。杜哥来，今天三个礼拜我们聚焦谈康德，这礼拜我们聚焦谈谈谁呢？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凯庆哈。那上礼拜我们谈康德，那其实康德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黑格尔，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名字。那黑格尔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其实是在整个哲学思想史上面是被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整个的2000年来形上学啊，整个这个这种思想呢，他是集大成者。那他当然也受了康德的影响，当然他对康德也有一些批评。那他在18岁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跟当时有个诗人哈，后来的很有名的诗人叫做赫尔德林，他跟那个歌德啊什么，这都是很有名的啊，德国的诗人。那另外就是跟他同窗好友的有一个叫做客观唯心论的谢林等等。那他就黑格尔，他受到了可能听众朋友也有听过这些哲学家，像这个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啊。那他受到卢梭大家就更熟悉了啊，这一些人呢，特别是康德哦，那黑格尔就受到这些的影响。那个时候刚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间啊，那他整个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他进入到了哲学深度的思考，然后就刺激了他，然后他把从这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样哲学的脉络，一直到他的那个时代的前期啊，他整个把它汇整起来，然后他发现，他认为，就是比如说像康德的一些哲学概念什么，他认为不够完整，他现在就是要把它把整个的融合起来。他后来就成为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
哇，
黑格尔等于说到达了顶峰啊！
唯心主义，他就是苏格拉底的。
一路下来，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比如黑格尔，他对苏格拉底，他就是很了解苏格拉底的，
对，然后也非常跟从他，
非常尊崇他的。可是像对，可是像尼采，就对苏格拉底就有点批判啊，
对，
就是说，你讲那些
头脑像浆糊，只有唯心啊，对了，这是我的语言，他们在骂。
对，所以从黑格尔之后的，就产生出了后来的存在主义。所以，他后来出来的就有点像有一派就变成了黑格尔左派，有一派叫黑格尔右派，有一派就是这个要颠覆当时所有传统价值观从头来过的就是尼采，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分水岭，
对，
黑格尔是一个分水岭。不过在谈黑格尔的一些思想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延续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你问了一个就是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对于上帝，对于这一位存在者的存在，他到底思想是什么，他怎么去理解，那对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黑格尔所了解的这一部分是比较少的，
是
啊，那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
好像康德我们一般比较多一点，反正康德就到顶到星空你就顶不上去了，大家很明白，
是是是，
所以那黑格尔我们就比较少听到他关于谈
到神的。我们听到的都是黑格尔他的思想学说哈，
对，
形成的，比如说马克思借用他的这种，
对对，
这种辩证法就产生了历史唯物辩证法，结果把世界弄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那，但是那是唯物主义了啊，那是没有神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可是黑格尔本身我觉得他的信仰是还算蛮清楚的，因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哦，他有所谓的宗教哲学演讲录，这是他的著作当中相当重要一部分，那对于很多研究哲学的人，或者是说后来受到这些物质这种唯物主义影响的人来讲，大概都会记得他的所谓的唯物辩证法什么，但是这不是黑格尔的，那是马克思他们后来把他的东西借过去以后，把加了一个唯物的东西。黑格尔没有这个意思。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讲到比如正反合什么，他其实是一透过一种思辨对立的想法，找到什么合。和是重要的，正反和，所以那个和很重要，所以黑格尔他其实是 然后最后他用绝对精神、哦、因为他不用神学的字眼、啊、他说绝对精神最后来整个统一整个的这种思想体系、嗯、我觉得黑格尔是很有趣的那、然后他我们在前几次 有讲到嘛、啊、说就是就是一个人的意识的那个正常程度取决于他对于上帝的尊敬程度有没有、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事实上是对事实上他是有一份那种很深
的
很深的里面是有的、哦、对对对好那其实黑格尔、啊、对于上帝的存有的本体论证、啊、在他的宗教哲学演讲录里面、啊、他提出几个概念、啊、那第一个就是说他认为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嗯
啊、因为所谓哲学思想很多人讲说上帝是一种概念特别是从在早期 在古希腊那时候开始、啊、像就是、像苏格拉底在甚至于更之前的、啊苏格拉底但 在那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分也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那个苏格拉底之前、啊那些古代的希腊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啊啊、从 Thales 开始都是对于大自然的 wonder 的大自然奇妙的大自然开始去引发他的哲学思想去研究整个大自然但是、苏格拉底回到人嘛、啊、回到人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对于那种像 到了柏拉图的那个 理念界、啊、他的那种理念 idea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啊、对于那种、上帝本身的实质的概的这种存有呢、是模糊的它是一种概念、啊、那黑格尔他说上帝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存在的黑格尔很清楚这样讲、啊、那黑格尔还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啊
嗯、
那、他说作为神他作为这种永存者、啊、自由拥有者他必须以自身分身 他必须在他的自身之外他要有一个、他的从他而出的、
嗯、
你知道就是这种、其实我们回到如果凯倩你对神学很了解、
嗯
哦
嗯、
那个神的儿子他是在永恒当中所生、嗯、
从神而出的、
哦、从神而生
神的
从神而生的、
嗯
啊、而圣灵是从神而出的、
嗯、
那其实黑格尔在他的这哲学、宗教哲学演讲录里面谈到这个、啊、那、所以他这个概念我就觉得说很有趣非常有趣而他又谈到他说神本身就是一个爱和灵、哦、他的一个他说他特别用一个字叫做区别的过程也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跟三维体有没有关系反正就很有趣他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些有一些他的概念他自己的一些概念他的解读了哈、哦、他的解读然后他说这代表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是上帝所认定为区别于其自身的独立存有两者之间为有形为形而上的关系与连结因此耶稣具有神人二性这是黑格尔说的、哦、这个当然这有点是在神学范畴里的东西好 不知道有没有点硬了不过就是他讲的、哎、
哇
有意思、哦、有意思
哇所以黑格尔也是讲讲到他的神人、啊、二性的、
耶稣的神人二性的这种肯定、哦
嗯、
那他继续讲他说作为神的另一个位格的耶稣的死与复活死与复活是显示神上帝自身与历史过程 的关系、
嗯
啊、而死与复生是死亡的死亡
死亡的死亡
对他把耶稣的复活诠释、啊、那一个他的意义和他的或者是我们说功效或者是它的为什么、
嗯、
意义啊、
嗯、
意义啊为什么这样做、
嗯、
和它产生的结果是对死亡判定死亡
对
死亡的死亡
对、
哦、这其实还有一点点深奥啊
是
因为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不愿意碰的一个议题
嗯哼
啊、
哦、
那也不知道死后怎样啊、哦、那死亡是我们无可避免的问题
是
人生就一生下来就 面向死亡，
嗯，
哦，谁也逃不过死亡。那特别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哦，你天天听到新闻里面，哦，大概都跑不到这些字眼。那可是他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
嗯，
他对于耶稣的死和复活，
嗯，对，
定义成是对死亡的死亡，
死亡
也就是把死亡放到了死亡的地位，
也就是终结死亡，
终结死亡，
终结死亡。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生命的主，
嗯，
复活的主，
是
好，我就想到保罗也类似用黑格尔的语法，
嗯，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是，困难吗？生病吗？是刀枪吗？
是
这一些你看起来都让你灭亡的东西吗？那如果我在这些东西的面前没有跟神的爱隔绝了，哎，那谁能够让我跟神的爱隔绝？我就判这些人，判这一些无效。
嗯，
哎，好，所以听众朋友，你就会发现哲学的思维是让我们可以说真的可以去读懂，比方保罗书信，
哎，没错哦，
对不对？
嗯，
可以去读懂那些你读起来很艰涩的，你很信奉的、坚持的圣经的概念，那里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好，我们非常谢谢杜哥带给我们今天煮黑格尔这个大餐，我们音乐过后再来继续，解析跟品尝黑格尔。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 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杜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这段时间，他卸下展望会的工作，那在展望会十年，又在整个亚洲的展望会的一些连结八年，接下来他读了一个博士，哎呀，在这一阵呢，其实他博士论文还是烫的。那我们很高兴杜哥真的在做学问的这件事情上不失趣味，他觉得好有兴趣，好有兴趣。那也因为台大有一个通识课，请他去谈谈关于信仰，关于道，他把整个哲学的脉络历史抓出来了，所以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也是让他启开大家对于哲学的恐惧心，就觉得哲学好硬哦，或是哲学好像是在一间黑妈妈的教室里抓一只黑妈妈的猫。那 我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就 总感觉我们这十几个人哦，每一个人讲他们自己觉得好好玩的东西，那谁也听不懂谁在讲什么。可是那种听着听着就慢慢换了一个自己的头脑，不固执，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别人的言说的时候，我就懂了别人的思想脉络。好像我们说这些哲学家，像上一次我们煮康德，我们也煮尼采，好，我们也讲黑格尔，那个，他们都有他们的思想，他们有他们要平衡，他们要解说他们所见世界宇宙之真理，那所以如果我们也换了他们的脑袋，去随着他们的语言去看他们真正要指向的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哲学好好用哦，这种思考的活动，思想的辩证，是让我们的信仰或是让我们心中以为是的东西就会越思考越辩越明，而且不是暴力的，还不是暴力的。好，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进入我们的文字厨房，随着杜哥整理出来的这些思想，哲学家的思想的理路，我们踏上去走走，我们就很有理路了。所以人生有许多的难处是别人无法理解，你也没有语言去言说的，可是如果你把自己训练得很有思考力，其实你所有人生的焦灼跟僵局都可以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开了一扇窗户，一扇门，一条活路，走向自己，也走向上帝。好，我们快快把时间交给杜哥，让他带我们进入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里面，黑格尔的有神论，他在论上帝，在论耶稣。哎呀，好精彩哦！好，杜哥，请。
对，刚刚讲到的是那块了啊、哦。那讲哲学呢，就是真的很难不避免，很难去避免，就是会谈的有一点
坚硬
硬的东西啊。那我就要谈
黑格尔，因为他们不是文学，
要谈黑格尔的哲学，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本体论，他的逻辑，他的逻辑。他的逻辑学哈，他的谈到的本体论哈，他就谈到了存在论，谈到了本质论，谈到了概念论，这些名词哈，我在读的时候哈，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你在这个，比如说他谈到存在论里面，他谈到就是那种人的存，就是那种生生灭灭的存在的有和无之间，他说不是只有生灭之间的循环，有一个定在。他说有个定在，我觉得这有意思，好，这就又是有点硬的词，不过我就是试着在那个当中是想说我的存在在哪里，
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他讲到的实体就是主体，他讲到了存在论里面那个我们的质和量的改变，渐渐的改变变成质变，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本质的问题，你看到的都是一些现象，可是在本质当中呢，他就发现了他在 他在所有的现象当中发现了许多的矛盾，许多的差异，许多的不同，所以他就试着去找到同中的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求同存，求同存异，他就在那边去绕啊绕啊，就是把那个本质性要把它找出来，它其实是有个同一性，然后呢在差异和矛盾当中找到同一，从现象的所有现象当中去找到本质啊，就这都很硬的东西，
对，
可是
头晕了
可是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我每天生活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
对，我也活在概念里面，
我其实是活在一种我的思想里面的
是，
因为你每一天都在想很多事情，你但是我们很少时间真的去回头想想看我到底在想什么，
对，那我的概念是什么，但是我们都依随自己的概念在过的，
然 然后这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每天是 那我们常常比较忙碌的人呢，在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都是来的就是一个计划，来的就是一个目标，来的就是一个 KPI, 来的就是我要有要达成什么目标，我要有什么计划，我要把品质做好，我要能够有好的沟通，好的记者会，好的 proposal, 哎，我要把一个工程的问题解决，我要把一个程式写好，我要把一个计要 deliver 一个产品给我的客户，我要让我的客户满意，哦，我每天在这个当中，而这个生活当中我却常常会让我自己觉得，哎，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是，
我往哪里去呢？所以有时候要回到一些本质，这个才能够让你的每天忙碌的生活，啊，找到滋味，我觉得这是 要平衡的，
对，所以杜哥你讲这样是让我们也得到提醒，为了让你的存在不走位，你得要常常思考自己的存在，
对，没错这就这，
哎，怎么样，我这是哲学语言，
就是谈谈存在主义就这个意思，坦白说是这样，坦白说是这样，对不对，
为了要了解你自己活着的价值跟伦理的基准，你得要常常看到，常常体会你头顶上的天空对不对，常常思想你头顶上的天空，所以就像我们那首诗歌，云上太阳，云上太阳，太阳之上呢又是什么呢，哎，那我在想我们的道德就不会崩解了，
对，
我们的很多自我的概念就不会那么样的随着相对而找到一个立足点的绝对，哎呀好难哦但是就是要花时间就好像文字厨房里，我们整个杜哥这一段时间，跟我们谈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兴趣其实很简单，打开圣经就让圣经的一段话你反复思想，就问五个 W,那你大概就是在做哲学思维了，
哎，其实是没错，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保罗会骂人家他骂得很难听，说人家是粉饰的坟墓，为什么他骂谁，谁又怎么了让他用这句话去骂，他骂这个坟墓跟粉饰又什么概念，你这样去问去思考这一段话，你就会发现，哦，原来那个保罗在骂的那一些人是虚有其表，哎，好，就解开了，好，所以怎么样，杜哥你来上节目，哦，我们的听众朋友绝对比我更优，哦，我们这十几年来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做笔记啦，会写写笔记，会思考，但我呢我也很认真写笔记，我这样可以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代表性让你值得让你好好在这里讲开讲，啊，
好，是是是，
好，所以呢，杜哥今天会好好跟我们讲解一下黑格尔的整个存在，对于他对于神的概念，我们在进一段音乐，喝口水，让杜哥也准备一下。来，听众朋友，你也准备一下你的笔记本哦。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简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在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你有没有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就是哲学味道。对，哲学并不难，但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哲学浅浅说，生命声声响，所以很期待在这几堂的课程里，几堂的度隔几百个小时的哲学世界里面的收集，可以效益我们，也可以服侍我们，期待你喜欢。好，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度哥。
好，你刚刚讲那段其实非常棒，
真的。
对对对对，
谢谢，那是你的菜呀。
没有，我想到一个，这个是心理学家吧，或者是哲学家，也不是、啊、Daniel Goleman、嗯、他写那个 EQ 那本书的、那他讲了，就会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唤醒醒着睡觉的人。
哦，好有哲学味道、哦、
唤醒醒着睡觉的人。其实我很多年前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是有点当头棒喝的感觉。那我突然觉得说，哎呀，我在忙什么啊，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啊？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是消极，也不是悲观，可是我觉得你要反思这些事情。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找到人生的乐趣，你会找到你在忙碌当中的那一种喜悦。忙碌又忙，又有很多挑战，生活当中处处有挑战，怎么可能有喜悦呢？可是你如果真正有这些思维的话，好，你从那个，你就从那个醒着睡觉当中哈、哦，可能就醒过来了。嗯，我们常常是醒着在睡觉。嗯，人真的是这样啊、哦。他说，唤醒醒着睡觉的人哦。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大概也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得那么辛苦？嗯哼，你如果说从人的生活层面来看的话，的确是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哈。可是我在读，或者是说在了解这些哲学思想家们他们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人，其实是卡在一个中间，就是人活在好像有限界，可是人又有无限界的那种想法。嗯，对，你的内心深处有那种无限界的、你有一种无限的思想，你有一种无限的概念、可是你又觉得你很有限制，在有限无限中间卡住，然后在理念和现实之间卡住。你有理想，可是跟现实又常常不符合，然后你又觉得你好像是很多的，你应该是有自由的，你也觉得你是自由的，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限制。人又在这种限制和自由中间又卡住。好，人有那种存在感啊，人有那种存在感啊，可是人又常常觉得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没有，好像没有脚，没有办法稳稳的踏住在地上。那这种矛盾，人常常觉得应该这样吧，应该这样吧，可是又不是这样，那种无力感。嗯嗯，对不对？人有一种公益的鲜艳的
是存在的、
存在的那种公益感、可是世界社会不是这样啊，世界不是这样啊，你有一种无力感、哦、然后你又觉得真理应该是存在的，但是是吗？什么是真理、搞不清楚，对不对、哦、然后那种虚无感会常常出现，所以其实人常常会陷入的这种矛盾当中。所以你看到人其实就在这种现实永恒啊，甚至于就讲得更直接一点，我们是在物质界跟灵界中间啊，我们都有。所以人怎么活那么辛苦啊？不是只是现在物价上涨，不是只是过去鸡蛋买不到，不是只有这样的辛苦而已。人其实在思想界，在心灵界，其实是常常被卡住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啊，这些他们的想法啊，常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可以刺激到我，可以帮助我去思考我是谁，我在做什么。那这样反而是让我在忙碌当中、会找到一种 踏实感，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而 你踏实了，那种你的从内心里面，当你有一任何一点有点顿悟的时候，你有点想到说，哎，新的一种想法出来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你会很快乐。这样
是
这样子快乐，是不是一种很特别的快乐？
就是真的的快乐，
是不是很特别快乐？
不过这种快乐好像历程是痛苦的，思考再思考，
你没有经过痛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快乐啊。
然后撞墙，对不对？思考也会这样撞墙，因为当你想不出来了，
对，
也是撞墙。当你没有办法换一个脑袋去想你眼前的困境的时候，那就是也是一个撞墙的痛苦，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好。
你刚刚讲到康德，我们一直在前面讲到康德的那句话，对不对？我心就仰望星空，
头顶上的星空，
头顶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所以诗篇那里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是
啊，你看到了那一种，所以我觉得人回到了自身，想到自己的存在，想到自己的，这是一种意识，对不对？这种意识的破解，或者是说脱胎换骨，或者是说破茧而出啊，我觉得是人的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
或者是叫升华。
是，
那你在苦难中，在痛苦中，在艰难中，在一些不如意的处境下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这个你其实当然你是你的那个信仰的力量，但这信仰力量不是肤浅的，
是
不是一种口号式的，或者是一种，或者我们说迷信式的，
是
不是一种迷信？
是
它很真实的，可以让你在那个当中找到你的定位，也知道你的真正的快乐的根源在哪里。
是，所以快乐不是糊涂的，快乐也不是反智的，快乐是爱智的，快乐是要去透过思考的。甚至于今天我们在想讲康德，讲黑格尔，他们心中都觉得那个，你看像黑格尔说，哎，我要怎么改变我的偏差，就看看我对于这一位上帝
尊敬的程度。
那康德说，我那个整个，我越思考，我心里面就越增长我的敬畏跟敬仰。那就是什么？我越思考那头顶上的天空，然后越思考里面自己的道德法则。虽然康德是很有道德的，就是他道德法则，他在辩证的时候那个道德法则，那如果这句话用比较白话文放在你我身上用的，我思想头顶上的上帝星空云上太阳，在思考自己的道德法则，自己的是非判断，主啊，我算得什么？我竟然是这么样的血气，这么样的依随我心，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怎能不追求你的永恒性呢？你看这个思考，这个，所以我觉得邀请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一个礼拜里，可不可以常常看你头顶上的星空，也常常看你心中道德的法则。也许你依附着头顶上的星空，神的法则律例典章连接于你，可是有时候我们难免偏差了，那你也会知道你要对准什么。好，我们非常谢谢杜哥带来的康德，带来的黑格尔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这是十几年来，从2005年到现在，跟快乐颂道家一起学习快乐，也快乐的去学习，让自己成为有知识的快乐者。那我们今天就暂停在这里，我们下回见。谢谢杜哥今天的来，
谢谢。
谢谢，我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